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三十系列佛事下传，这个僧宝，这个佛陀啊，我们一文观照啊，就是说我在讲的时候，大家悄悄地啊带一点观照，也就是我们现在静下来，自然会。就像清水一样，可以印出啊无疆法的那个内容啊，你就会在讲法的过程中获得这个日道法要的一种喜悦啊。然后说佛陀呢，在这个十方法界示现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讲戒律一样它有体有相。有性有相，有体有用啊。佛陀出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是有相的。比例来讲随着尊生的业力感召，所谓的尊生就是十法界尊生。十法界尊生也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就是六道。还有四生呢，也就是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和佛。那么说这现在是十法界，但是佛在一真法界里面我们是很难看见，因为佛不可思议境界唯有佛跟佛才知道。但是我们非常明显的就是九法界，那佛陀九法界都要应现，所以呢尊生呢叫做机啊，佛陀呢叫做法，叫机法同体。他在机法同体的过程之中他出现的相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可以意会到比例来讲，佛陀应尊生心，我现出三十二相，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他这个相他必须要现前，因为这个是法界宇宙的实相，但是一般人是不认识，但是呢菩萨认识，菩萨能看到这个相就能够意会到它的实相，宇宙的最真实处，但并不违背这个三十二相。比如佛陀可以看到法界，菩萨可以看到法界，看到法界相，佛的法界相，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应身相，并且还是不二的无二的因为离世个是无二的，世是无二的，它的光明相和我们这个先前的这个三十二相对菩萨来讲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有认为呢有大有小，那是我们的妄想分别而生取的。菩萨在一相里面能任一切法界，八地以上的菩萨都能做得到，所以呢不违背尊生相，也不为菩萨等觉相，所以呢他亦能骗法界，又能在尊生心中建立现前这个高下矮相。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泥巴相，乃至于呢吹手吹脚的佛像，但是呢菩萨看到这个相如同见于法界无碍，没有任何障碍。那我们就有障碍，认为这个佛像好看，那个佛像不好看，这个佛像小，那个佛像大，这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出来的。实际上相是没有这个体的，所以呢只有到八地菩萨才能看得到世事无碍的这个相但是这个相一定要出现，因为要度尊生它必须要示现，因为法要对机，什么样的机就见了什么样的法，叫机法同体于是我闻一时复在社会果，这个一叫法，时叫机，叫一时一时。那一时佛陀现的相有很多种很多种，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佛相现前，见佛了生死，与佛度一切。但是反复见到这个相不认识不知道什么回事，是吧？圣人菩萨能知道。第二个， 佛陀是这个相，就是放光相，叫光明相，他这个叫光明相，变法界放大光明，然后应现所有十法界的相。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十法界是阿弥陀光明心中的现现出来的境界，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是佛的光明，是佛陀的光明里映现出我们的境界。其实我们看到的所有境界都是佛陀身上的光明从尊胜心中映出来的，我们以为呢真的有地狱、恶鬼、畜生，所以真有地狱、恶鬼、畜生那是邪道，外道才这样说，有地狱等待我们下，其实不是。佛陀应机而显，尊身呢有什么样的机他就现什么样的相，所以十法界这样，那我们看到虚空我们就不认识，这是佛陀的光明，你认识吗？这样我们不认识啊。你必须听我说，知道我不说你认识吗？有人现在说我认识了，这个那时候你听我说的，你不听我说的，就说你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不知道呢？为什么到现在才知道？因为后面还有一个相叫文字相，因为文字通过文以后才明白。那佛陀现光明相，菩萨知道，菩萨到了七地上的菩萨看到整个世界都是六度，都是佛的法，你看啊，因为七地菩萨认为是心法，他了解了心即佛，但是呢他并不了解十方诸佛，因为他这悟到了因地实相，所以在十方诸佛面前他说悟的实相还是假的，只有到八地菩萨见到十方诸佛，自己呢那个心也彻底没有了，然后就轮到啊诸佛境界。所以呢八地菩萨他能看到整个虚空都是佛陀的光明，所有的尊身个念头啊都是依止于佛啊，所以呢菩萨能看到我可能在佛陀的光明某一个地方，或者眼里面、耳里面、鼻里面、色身意或者方盖是种种，所以我们可以臆想一下啊，我们讲法它只是明了而已，神性菩萨才是真实性，我们呢是通过文以后才有性的。所以要了解佛陀的光明相，净虚空变化界十法界都是佛陀的光明，你可以意会到，你现在可以想一想，菩萨他不要想的，限量的，这样他是限量，他到任何一个世界都在佛陀光明之中，他认为是没有世界的，他不认为有众生可得，全是光明。你可以臆想一下这个菩萨在什么境界之中啊？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住在什么境界之中，他随意法愿，愿就可以成就，他随意法力就可以尊重力成就，他随意法智就尊重智波罗蜜成就，叫力波罗蜜、愿波罗蜜、智波罗蜜，他是在十方诸佛心中受光明摄照，才有愿力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如果没有佛陀的光明摄照，他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啊，这是第二种相，佛陀一定要实现，他是度菩萨的，就像华严经一样，八地以上的菩萨，等觉妙觉菩萨，他一定非常清晰这个世界啊是光明。十法界都是光明啊，没有尊神，也没有十法界，就是佛的一真啊，这是第二种相。第三种相就是佛陀化现相，也叫主持相，就是佛陀来到人间示现这个应身，叫烈应身，烈就是依尊相而建立的这个佛宝藏，就能看到这个佛像。我们看到这个佛，你不要看大乘佛，这个菩萨看这个佛是跟法身是一样大的，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像就是这么像，但是看到这个像也是佛的化身，这是对我们这些根基来讲的，就是对我们这些凡夫啊，印这个像啊，印这个像呢，但是我们也不明了， 我们对他并没有信心。很多人在他面前拜求，是吧？为什么要求呢？因为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你心情的福报都从这地方出来，你见到这个像就应该去见解脱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求的心。还有一个呢，他化现说法相，就是口出声音，是吧？口出声音就是讲法，就是你看到佛陀在讲法，或者出家人在讲法啊，这个法也是佛陀所化出来的。第三个身相，身相也是佛陀所化出来的，这叫居持三宝，就是寺庙，十方世界所有的寺庙都是佛陀化现，知道？都是佛化现，方便度众生，都是第一义法、第一地法，见者、闻者、触者、意念者都能解脱。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解脱呢？不知道啊，是吧？怀疑啊，我们有所求啊，我们有别愿呢，是吧？所以呢，不能够啊，甚至第一义，不了解他是第一义，就生出怀疑心出来了。那这个举持道场啊，佛法身，那你家里面有个佛堂，也是佛的化身啊。这个化身呢，是随着众生心而显现出来的。所以每个人家里供的那个佛，其实不是你供的，是佛化现去了，这是借你的手化而已啊。比如说历代的祖师，其实借他的口，借他的身，借他的意，把佛陀最究竟的东西，从他身口意里面化现在眼前。我们只认为是祖师，其实不是祖师，就是佛化，知道吧？所以呢，就是我们金律论，论就是佛化现论，而是浅示众生的心，因为随着根基而演变种种法。佛陀讲究竟第一义的话，必须要靠身，靠大论师把它翻译开，所以佛陀就借外面众生的业力啊，现种种变化。所以你们家里供的那个佛堂，你要记住，这是具足第一义的，那里有佛、有法、有身。所以呢，那有佛法身，但是那里面没法，因为没出家人，是吧？没有出家人，但是有法，要供上上上部经典，它有法存在。但是呢，没有僧人，是吧？没有僧人，如果你要修防恨，也就具足僧人，因为僧人有好几种啊，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出家、心也出家，身处出家、心出家，是吧？还有身心住不出家。如果你在家里面修防恨、修菩提行愿，念念之间利益众生，所报观在间的一刹那也是生啊，是吧？都差不多的。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个你们家里的佛堂啊，所以你们家里供一个佛堂，你不要想这是我设置的，这是佛陀借我的手化现而已，知道吧？因为佛陀完全有这个能力借我们的手画一个佛堂出来，所以你们家里供的那个佛堂不要认为它很差，是吧？小小的佛堂也是佛化，也是第一义。所以呢，你家里儿子、老公、父母，家里亲人，乃至于呢六亲眷属，他们去拜的时候都是跟佛陀结缘的，都能够接到第一义法，这是尊生的迷悟有关系。有人进去啊，他立即就可以获得第一，获得解脱；有人呢，只能获得一点人天福报。那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物有深浅，物的深可以直接获第一，而物的浅只能获得相对法、相根，或者福报，或者说跟佛结了一个因缘，是吧？他说你们家里人在佛面前拜的时候，那你看着他不就跟佛结缘了吗？三根也增长了吗？是吧？福德也增加了吗？那你应该欢喜才对。但是你要悟到这个道理，你不悟没有关系，听师父讲，讲了以后就悟了。因为佛陀是这是一种示现，这是第三种示现，是吧？第四种示现还有一个呢，叫三昧解脱。三昧解脱就是说菩萨在三昧之中啊，佛具足种种三昧化现十方。你看这个海印三昧啊、人眼三昧啊、念佛三昧啊， 华严沙弥啊，或者种种清净沙弥、如幻沙弥啊，月光慈悲沙弥啊，禅喻十方世界摄受众生。然后说进入到沙弥里面，也是跟佛陀是相应的，也是第一一法。因为佛陀能化现色摩他、禅那、三摩地啊、毗婆舍那，这都是从如来藏中生出来的、流出来的这个种种沙弥。所以佛陀于十方世界常常现沙弥相，沙弥能摄受众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身心世界是靠沙弥摄起的，所以众生，所以佛陀对一切众生心想无所障碍，众生烦恼不爱佛陀，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他佛陀在沙弥之中，所有的烦恼痛苦执着分别贪嗔痴慢疑，那就嗔恨嫉妒都影响不了佛陀，为什么？藏在沙弥之中，不受障碍的。所以呢，佛陀于沙弥也是第一一法啊，就是第一法。那么说，他也是在摄受众生，啊，众生能悟到或者去入这种沙弥之中，也跟佛陀第一义是相应的。所以我常常讲，色摩他，在你修色摩他时，你就跟佛相应之时，啊，所以这个是啊第四种沙弥解脱。还有呢，触解脱，用比例来讲，阳对阳就可以解脱，恶对恶就可以解脱，逼对逼就可以解脱，就是为啊声音对声音就可以解脱，就是眼睛看一下就可以解脱。这个就是佛陀啊，从这个啊沙弥中生出的这个法界啊，跟众生这个差别相相应，不像无量光。就是光明身，光明身整个法界都是光明，这个呢是分别解开，就是说有人呢在眼睛里面解脱啊，一触到他的眼睛就解脱了，一触到就是眼睛出色就解脱了，耳朵出声音就解脱了，鼻子出香就解脱了啊，他有这种触解脱，是吧？或者触啊跟这个呢触解脱、意念解脱，或者说你想解脱他就解脱，是吧？就像会到在一些境界中会到第一啊，就能解脱。但是大家呢对第一不明了，其实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究竟解脱了，耳朵听到的声音究竟解脱了，鼻子闻到的味道究竟解脱了。那么为什么不能解脱呢？是因为怀疑、分别、执着，你心中的贪嗔痴，把这个如来的三昧啊所现的色身相互触法随着机而来度你的这个相，把它二元对立了，所以呢你触到它没感觉，那就呢毫无思维，也没有第一义的这种观照，所以呢错过这个机会。但是呢佛呢，佛法随时都在度你，就是我们所有的触的这个体啊都是通向于解脱，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众生，其实都是佛的法则，就是我们是一念而已，这是其中一种解脱啊，这一种对机啊，佛陀时刻都在对机啊。最后一种呢就是文字解释，叫文字解脱，就是说法让你在这法里面得到解脱。他说我们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前面这几条我们都错过了，因为这几条啊必须要有最后一个，就是念佛解脱。那我们再把它理一下，第一个佛身解，佛陀转世下的身解脱，第二个是光明解脱，第三个呢这个举持解脱，所以第三个是举持解脱，第四个呢三密解脱，第五个呢就是触解脱啊，第六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文字解脱，对吧？看到这个文字解脱，他说这个那文字就是解，现在文字解，但是呢六祖大师讲，本来我们在这个世界解脱是很快的，为什么在他方世界眼睛看一下就解脱，为什么极乐世界就那么容易解脱？因为到了极乐世界你看到佛像他全部解脱了，到了极乐世界看到世界全是解脱了，到了极乐世界举持就是佛的，就是你心里举持就解脱了，到了极乐世界全部是三昧解脱，到了极乐世界全是六根触六尘全是心法全解脱，到了极乐世界背后困疚厌恶生理家庭贫瘠都在说法全是解脱，从头到尾全是解脱，你看 那我们娑婆世界呢？不行，是吧？我们想，这个佛像来了也会分别，世界来了也会执着，是吧？那说三宝现前，这个觉知现前，我们还去分别对立执着。那么说这个佛陀现尊重三昧，接受这个法界，接受我现前一念，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是吧？那么处，我们处理贪嗔痴慢疑很明显，就是一现前都是无明分别执着贪嗔痴慢疑把它对立了啊，所以呢于佛无缘，虽然无缘却有缘，因为他是无缘大慈的，我们跟佛无缘，但佛陀一直是跟你有缘，时刻你到地狱到天堂佛陀是跟你有缘的啊，佛是无缘大慈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那人现在在文法就是文字，是吧？那说六祖大师讲过，他说我们娑婆世界以什么为切记啊？啊，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吧？就是说，所以六祖大师叫我们常念摩诃般若，就是智慧到彼岸，就是说要文法。他说啊、这个持戒日定因定法会，这个发会啊，就是稳的意思。他说文法文，而说文呢，就是文成法身，法成善知识身，善知识成性身，成体身。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就像佛陀，他是信众身，啊，信仰的信啊，信呢就是实相，所以佛称实相众生善知识。善知识呢来说法，我法呢跟实相是相应的。所以呢我们闻到法才能够进入到实相，不闻法进不到实相，所以闻法那个闻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啊，这就是智慧到彼岸啊。所以呢那我们这样一讲，大家从头到尾就可以理出来了，是吧？可以理出来，因为你闻到法以后，就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应该是怎么样的直观呢啊，怎么样直观呢，是吧？我们要明白空跟地呀、啊，就是空跟地中间的互相在接触的时候啊，中间的空也呢，就是你跟佛是不二的，是吧？但是我们的思量产生了二元对立，就是你跟佛，就是说我们的手跟空是很近的，就是我们手摸空，它是中间是没有任何分析的，你看手摸空马上就摸到了，但是呢，我们就看着手。念着看着手，我不知道空，所以空跟手好像产生了二元，就是说这是手，那是空，变成两个定义。其实你把那念头去掉就可以了，手跟空它是统一的，它聚在一起，就是就是我们的思量出了问题。你把思量出来以后，跟佛是一体的，懂吗？所以修行就这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把你的思量停掉，对吧？你没有停到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思量也跟佛是一体的。就是说在你思量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已经解脱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不管你思量不思量，你手跟空都是一体的，它不是说你思量以后它就分开了，它并没有分开，知道吧？你手还在虚空，只是你悟而已，你悟了以后你就明白你不动心跟佛就是一体。所以我们要修行呢，要闻到这个，闻到慧以后跟佛相应是非常快的。如果没有闻慧，你怎么修行？有没有？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信息吗？说师父嘛，是吧？哪个是你的师父？就是每天劝你发菩提心的人，就是你的师父。后来底下一个人在评论，他说我就想找一个人带我发菩提心。他说带一个人发菩提心，他的意思带发菩提心就是我带着他修行，知道吗？我怎么带他修行呢？难道我带着你天天拜佛？我还带着你天天念经？我带着你天天早晚念？我天天带着你这个干什么？很多人修行了，认为师父天天带着他修行，他认为师父的。那么说我们执着于这个相的时候就出了问题，知道吧？师父天天带着你拜佛，当然也我也渴望有一个师父天天带着我拜佛，这种观点就是错了。因为拜佛不累吗？真早晚会累呀、啊，是吧？我年纪这么大了，师父一个师父带着我，你那么小，我拜不得了怎么办呢？他认为要去如法才是对的。就是说发菩提心不是要一个人那挖地能不能成佛呢？天天挖地挖得很辛苦，他能成佛吗？就是天天拜佛能成佛吗？你天天在求能成佛，要明白什么叫发菩提心，什么叫精进啊？什么叫精进？可 看到这虚空的时候，了解他的性叫真境。什么叫反恨？华严经里什么叫反恨？反恨就是说见在幻象里面看到他的体，这叫反恨啊。就是说看到他就是虚空，你看到虚空的时候知道虚空本来清净，我那个清净体就叫反恨。我不是说我很清净，那个不叫反恨，那叫贪缘，知道吧？是他本来清净，你安住在本来清净的体上，这个叫做反恨。我并不是说我要带你怎么修反恨，要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摩诃般若波罗蜜就是以智慧到彼岸，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在闻法，我们讲单的不要讲无常无我缘起，那还是慢慢的来修的。那么说我们直接就观啊，我们看到佛像就是第一佛陀画出来的，是吧？它跟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的，就这样。那么说那佛陀大发光明，整个世界是光明，你现在就直接门讲一看，说色身相互触法都是平等的嘛，都是佛陀的光明嘛，哪有色身相互触法，全是佛光。因为佛光才建立我眼耳鼻舌身意，我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它这外面世界就是光明，因为我们它摄住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直接观就可以了，直观，不要动念头，直观就可以，对吧？因为你为什么你必须要生信，因为有了信才有实相，没有信就没有实相，你一定要信，你不信怀疑对你就没有办法，你信了不能代表我没有妄想了，你还有妄想，你妄想没有关系，你回到性上去就可以了，你不断地让自己回去，不断地让自己回去，回到本性上去，这样的啊，所以慢慢的妄想就越来越少。再说那种现象生起来的时候啊，你心是非常清净的，知道？但是不贪着，知道？再好的东西，就我要到北京去，我绝对不会贪着我现在这里马路吧，是吧？哇，这个路好平啊，然后你就贪着不走了。把北京给忘掉了。那么说我们呢，虽然不管路上多往路上平，你都知道这个北京不能忘记了，我要回到北京去，这个事情不能忘掉了，也就是说只要把这个抓紧，在路上你肯定会得一些清净的感觉，这种清净很正常的，修行不是找苦恼的，它就是有清净出来，但是一点都不执着，知道为什么？因为根本在那个地方，这些世界上再大的享受都不会执着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才是第一，是吧？就清净的本体才是第一。他说呢，以后呢，看到以前看到寺庙有求啊，现在闻到法依摩诃般若波罗蜜，闻到法获得信以后，什么信啊？你看到举持三宝，佛宝、法宝，什么？看到佛，看到这个佛像，这个佛，那就是第一，是吧？那就是我的真心，是吧？你看到这个寺庙，那就是我的真心。你看到出家人，他就是你的真心的显现。那这个时候呢，佛法身在你心中建立了第一想，你碰到第一就碰到你的心了，碰到真言，也碰到诸佛之心了。所有菩萨的心，所有众生心，都在第一里面显现出来。那你不要管人家的，管人家不又分别了吗？你在第一里安住就是了，你管人家干嘛？你管人就有二元对立了，就是说我安住在第一，一切都变成第一了。哪还有人我尊生受者呢？不要这样想了，是吧？我们老是喜欢关心别人，你安住在第一就对了，是吧？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出来解脱之间里面，就说你没有住，我让你安住，然后你也就没有了，这叫心心相印。就是说你不住，我们就是父子关系，我教你，然后你这样安住，我们就是兄弟关系，然后没有我了，没有你了，那我们就是一体关系，我们有三重关系。你看到佛像的时候，我们这个就这样的站着，我们不动。看到佛像的时候，我们有三重关系。佛像就是我们两个的体，我们之间，我们大家，你的佛像或者佛像，那都是一个体。这个体是第一义，是吧？是第一。但是我们都明白了，看到的是自己的心是一体的，那我俩是一体的。那我们这个对面是什么？叫金刚兄弟，我们是兄弟关系，一样的思维，记得。所以你看着佛像有求，我看着佛像是一体，你跟我不一样，是不是？发现我俩境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所求，你是二元对立的，而我没有，那我俩就建立父子关系了，知道吧？父子关系就是说我来教你做，知道？或者我说你不懂，我教你做，这就是父子关系。你看，同样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三种关系：一体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知道？所以在 在密宗九种次第呢叫啊父子玉切，这个金刚玉切、无上玉切，就是这个意思。觉得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密宗全部通达。这个我告诉你，密宗里面修了很多的次第才能学到这个法，觉得他九个次第你要吃尽了苦头你才能懂得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要吃尽苦头啊？因为你不珍惜，要你修释迦行啊，要你修这个多少咒子啊，多少拜呀、啊，拜了就是拜的，还要你供养很多钱的，是吧？那我说供养了以后，供养了他是把他的钱啊、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也找不清楚。他们必须要付很多钱的，就是我讲这个法不要你一分钱的，但是你要到密宗里修这个法，你要花很多钱，是吧？你要牲口一供养的。我打你骂你那不能回口，那对我一点都不能怀疑。那现在没有关系，对我怀疑没有关系，是吧？你不用怕，你对佛，但是你要认真，你要尊重，因为一切法前行都是让你对佛的，对这个法的尊重。那这个法随意的就交给你了，然后你不尊重，所以密宗里面强调就是说你不尊重法会要堕金刚地狱，他就这样的吓唬你。但是呢也确实，因为你离开了实相，你就是六道轮回，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对法不尊重是没办法去修的，只是说这么便宜就给你了，应该认识到太珍贵的法一定要发起尊重的心啊，没有尊重根本就接受不了。那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啊、原来这个三宝，那后面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三密，是吧？后面的三密，他说整个法界都是三密，就是色身相互触法为什么会现前把我一念给摄住了。我这一念是诸佛如来三密、能言三密、华严三密、法华三密啊、含印三密、念佛三密、啊、一心三密啊、如幻三密、慈悲三密，就是佛陀无量的三密把我们摄住在这一念之中，知道吧？所以我这一念安住在哪里啊？安在三密之中。就是如果没有释放如来的三昧的话，没有四相的三昧的话，我们这一念呢无法安住，知道吧？所以呢你这一念安住在色身相为触法之中，我这色身相为触法就是如来三昧，就是三昧，三昧就是幻相、清净相、寂灭相，知道吗？它是慈悲相，就是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呢都是一样的。你坐这个地方，你就想这一念在如来三昧之中，那你就获得了一个什么三昧呢？我们讲叫做色摩他禅那三摩地。色摩他禅那三摩地都是从如来三昧中流出来的。他说你一定会获得的，但这种三昧是叫正受，正受就是叫如来受，你跟佛已经相应了啊。那这种修法也是通过闻法以后获得的，这个叫文字解脱，就是通过文字获得了啊这种法的利益啊。他说这个三昧里后面就是触，眼耳鼻舌触解脱，就是说你对触生佛想，眼睛看到这个眼睛触到这个见的时候，你就要生佛化，就是说叫觉，我们讲叫无量觉，就是眼睛看到色，生一个无量觉就出来了。我都听到声音就无量觉出来了，鼻子闻到味道无量觉出来了，那个觉性成诸法身，成根尘呐、聚缘众生，所以眼睛一看的时候觉性就出来，那个觉是清净的。那为什么现在不清净呢？因为你觉性出来不认识，顿润了什么？顿润了妄念，产生了见闻觉知。我这个见闻觉知向外攀求，二元对立嘛，攀求从贪心、嗔心、痴心又变成六道轮回了。你不需要等念，你当下生信，因为通过三智识开讲以后，阳出说不要等念，当地即是生第一意想，就直接生第一意想就是觉想，觉想就叫无量觉，知道吧？第一就是心，心就是有无内有无外，就是觉，知道？这个觉呢，无染无余，无老无少，无嗔恨痴悲，无长短高低，无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叫觉啊。所以恶毒听到的声音立即就明了，无色身相互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无地火风水空身，就是个觉而已。他说鼻子闻到味道当下就知道无色身相互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粒觉而已，叫无量觉。 比如说嘴巴吃东西，当然就是觉，没有觉就无知，无知吃无味，看无相，听无音，鼻子闻就没有香，对吧？因为有觉才有，有觉才有，有就是觉，是吧？所以呢，眼耳鼻舌身香味触法这样就相应了。哎，你悟到这个第一以后呢，按照这样的修，立即去了第一地法，获得解脱。所以这个都是佛陀时时刻刻都在接引众生，众生不知道而已。你不悟，他也在那当下，是吧？这个就是讲。所有的错误都是解脱相，是吧？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什么？就是说啊，出家人是在三宝之内，三宝之内，三宝之内，就是说我们讲举持三宝，举持三宝呢，一个是佛宝，一个是法宝，僧宝。所以你看到出家人应该生什么相？第一相，是第一相，佛化，佛陀说法，在经典上也讲到，所有出家都是佛陀化现出来的啊。所以对出家人升起佛化想，就是说我虽然是慢慢生下来的，但是呢事实上是成佛而化，就是虽然无量寿是我做出来的，这是佛陀借我身体化现出来的，不要以为真的是我做，不是我做，是佛借我的手而已，是吧？妈妈把我生下来，妈妈是你的这个业的体，它是佛陀借用你这个身体把它送到人间的，佛化现出来的，根本不是你生的，是佛化出来的，你一定要生佛想，知道吧？所以只要把头一剃就变成佛化，就像我们的袈裟一样，就是说袈裟成空，我们一块布算什么呢？但是呢就是佛陀的袈裟，三世云一，就是说我们说了比丘戒披在身上的时候，三世诸佛在一念间就披在身上了，是吧？所以我这个袈裟是佛那个三世诸佛所化现出来，怎么会是一个彩官人做得出来呢？对吧？绝对不是彩官人做得出来的，所以这个意是不可思议的，是呀。这样你要明白这个意是不可思议，就这个道理。你看到出家人身体意，你看过去经典是这样介绍，他说这个大梵天王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转轮圣王，是吧？在外面鱼游，坐着七宝车啊，抱三千大千世界进行鱼游去玩，是吧？玩累了，到了一个大圣河边啊，他这个无量的这个他一个人到了圣河边去，准备搞点水喝一下。那个圣河的时候有一个大神，那个大神在空中啊现大神，然后那个转轮圣王他有威力无云，看可以有大千世界，他可以有变化，他身上有七宝，就是他这个身上具足无量的庄严。并且无量的神通，还无量的权威，金轮圣王啊，叫做他统领一世界，一大千世界。他既然到时候呢，那个湖里面有圣神呢，就是包括那个专程看那个湖的，那个湖第一呢都是七宝，那个湖水啊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当时那个专程圣王想搞一点水喝，和那个圣湖的一个神就出来，就赶他走，就帮他搞。那一个沙弥，就是出家沙弥过来了，就说也走累了，想搞点水喝。那个圣湖能把转轮圣王给赶走，但是呢，看到沙弥刚刚要捧水，那个火神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现大神变，用这个神通，把那个沙弥在那个湖里面，这个变现一个金刚宝台，宝台上面现无量珠宝，然后现种种花，种种供养。然后用神力把这个沙弥拖到那里，拖到那个金台上面去，坐在像皇宫的椅子上面啊，非常庄严的椅子上。然后呢，用金盆打水，然后给他喝，是吧？那种供养。你看出家人完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所以见到出家人，如同见佛，真的。我们出家人在外面走着，就是说只是大家怀疑而已。是啊，所以我们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啊，要不要开口讲法？其实我们出家人讲法无非是讲实相，其实我们出家人不需要讲法的，在外面走一下就可以了。很多众人见者闻者，得福报的，得三根的，得因缘的，就像跟出家人见一样，你就跟佛借了因缘，是吧？就是你不信也借了因缘，是吧？因为出家人有无上菩提心，就我们要又发了破现行愿，又是出家，那更不可思议，是吧？ 出家相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何况出家里面常常发普贤行愿呢？他说发普贤行愿就是说，不管是诽谤我的人、赞美我的人都能解脱，就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出家在外面去带上普贤行愿，行在人间呢，见着不管是骂我的人、赞美我的人，我以前拜九华三果就是这样拜的。你看我发心的时候真的很早，我在顿岭寺91年出家，还没两年嘛，是吧，两三年。他说这个我就会发愿，我说发愿所有见到我的人、诽谤我的人、赞美我的人他都能解脱，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发愿的，是拜九华三的时候这个过程。你看我感觉到我以前发心真的很早，有人发现了几十年都没有这个愿出来。你看我拜九华三之前在顿岭寺大雄宝殿转着拜，我因为我训练一段时间转着拜，就是抱着大雄宝殿转着转，天天在拜，没有人拜，就我一个人拜，是吧？然后顿岭寺的那个莲池我每天都转，我每天因为人家说嘛，他说顿岭寺有一个最清闲的师傅就是我，知道吗？然后每天拿佛珠我就在莲池里转，所以我感觉到我那时道心真的很坚固，没有人转，就我一个人在转。我感觉到我每次转都是我一个人转，也没有人跟着我转，就是我一个人在转。到现在我就大量没生我都喜欢转，为什么？我后来我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太老实了，太老实，没人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人家讲话，不会讲话，傻傻的，就那时候非常傻，就是说傻，我就自己搞自己的，是这样的修行。结果呢，自己还这种修行求得第几？所以人要傻一点是非常好，知道不要把自己搞得好聪明，就傻傻的修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证明说，这个我们出家人呢、走在外面要生出这样心出来，就是说我们这里出家人要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相呢就是佛的化身，不要认为这是你。在无量寿经里48愿里讲到这个常修梵恨相，就闻道阿弥陀佛常修梵恨相，就是说你这个梵恨相不是梵恨的这个念，就是梵恨相，出家相、梵恨相、清净相，我这个相就会显出来，是吧？所以我们现的出家相，也就是佛化化现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里出来的，是吧？是十方诸佛心中出来的，它是我来利益众生的啊。所以这个出家相是不可思议，我们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个人产品，知道？你拜了师父以后，这是我的师父，不能这样想，他是十方人的师父，他走在街上就是街上的师父。他走在路上就是路上的师父，他走在外面就是外面的师父。你不要以为这是你的师父，是我的师父，不能这样讲，知道？是天下所有的师父，是他是一个大众人物，他是公众的，他是天上天下的师父，你知道？天人都恭敬，他走在底下都有贵人托着，天上都有吉祥云在盖着，他走在任何地方都很吉祥。不吉祥的是你的弯心，是你的弯念，知道吧？所以看到出家人就这样，所以我们出家人自己要有这种信心出来，要有这样信心出来。所以我们走在外面去，我刚才讲就是说跟人家讲法，就是让人家明白。如果那个人不明白，跟他快喝茶也是可以的，是吧？就是说就像那猫一样，训住他摸，让他对我有好感就可以了，就这样。你最起码对我有好感，来说将来遇到法就比较虚胜，你对我有恶感也没有关系，反正给我接缘就可以了。但是呢，法就不顺，法不顺就是说将来你就获得不了虚胜的法，对吧？就是说顺法，就是说我讲好的话你顺着，让你对我有善念的话，将来度你的时候，可能下次转世的时候，可能会一见到你马上就会有法的显现，是吧？所以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要保持威仪啊，不要登张细腕了，眼睛阳光比鼻冠心啊，常常这样的保持威仪，两个人一起走，让别人家多赞叹，这些人都能解脱，都能解脱。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如果靠我们讲话度众生，我告诉你很慢的，真的。所以我们过去是都是有因缘的，这边能讲法能听你等，那不是一佛二佛出世，是无量劫前在佛面前尊重三根的，才能够对当下生了意想，知道吧？所以呢，对一些法能生究竟想，这个人一定是不可思议的。你供养了无量诸佛了，你不知道而已，是吧？那说这个他如果不等没有关系的，下次转嘛，是不是？ 现在大街上走一下，所以出家是有意义的，知道吧？所以都可以把头剃掉，别人头剃掉就是生清净。如果你对出家生出这样信心出来以后的话，就说你出家没有信心，孤单的一个人，一棵树啊，这个讲得很可怕的是吧？孤灯一盏，这个船，一个念佛珠，一个蒲团啊，尽此一生，那多孤独啊，多可怜啊！所以外面好多人出家好可怜啊，一个人孤单一生，就是说这样的呢，就显得出家没有力量。你要明白以后的话，出家绝对不是依靠某一个人的，而是天人八部来护你的。你走到哪个地方，到处天人八部允着你了，你是看不到而已，因为凡夫身嘛，看不到赢在后面的那圣贤嘛，是吧？所以呢，你要有信心往人走路的话是不怕的，知道？信心越大越不怕。你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你心中有疑心，因为有了疑心，一个出家人走在外面害怕，是因为心中有了疑心，感召这个害怕的这个念头。其实你不用怕，诸佛菩萨都要护住你的，所有天人八部都要护着你，怕什么呢？就因为你信心没搭上，才会有这样的恐惧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啊，要想，因为我们讲信和愿和行嘛，信呢就要相信你的出家是不可思议的，自己要对自己啊相信，这是佛陀借助我的这个业力而化现一个出家相。那我说我要对我自己一个出家相升起第一义信心，就是佛化，佛陀度众生佛化，知道？因为阿弥陀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化种种相，你都跟阿弥陀佛是挂钩的。就是不是说你非要念阿弥陀佛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知道是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你就这样的事情，就是阿弥陀佛化现状，我就这样的，我决定往生，我不怀疑，我一点都不怀疑，就这样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天天时时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这样的。对你当下生清净想，生圆满想，生第一义想，你绝对是直接见佛的，十方诸佛都要现前的，有什么怀疑呢？是吧？这样的你就彻底的安心了。免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死死哀求，发现了烦恼还是那么多，心念了还没跟上，反正对自己还会怀疑，是吧？你直接信就可以了。我们在信的过程中就除息，把你的习气给除掉，知道？就是不好不信的这个习气除掉，因为不信才有怀疑，怀疑就会烦恼，烦恼就会孤独，孤独就会寂寞，寂寞就想找安慰，一找安慰就想去判贪嗔痴判缘，然后恶业就出来了，是吧？所有的恶业都是两句对自身怀疑，知道？因为怀疑后面一大堆东西就出来了，就这样，一怀疑后面很多不好的业就出来了。你不怀疑，当下跟佛就相见的，是吧？所以那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是说第二个信，第一个信，第二个愿成就，是吧？你愿，就是说那些人见不到。是不是人家诽谤我，我怎么处理？人家赞美我，我怎么处理？他说，让那些见到我的人、闻到我的人、触到我的人，这个意念我的人怎么解脱？就这样，那你就发愿，普贤行愿，愿就是愿见闻觉知触想念意念都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就是普贤行愿，就这样，就是我这个相。在任何情况下都在度众生，人家不管是诽谤赞叹，都是这叫普贤行愿。他说这样的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要实际行动，行是很少的，知道？就是我出家能见几个人呢，是吧？在外面走路还是有限的，愿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愿可以度一百里一千里无障碍，是不是？就是说你看北京啦、天津啦。合肥呀，还安徽正阳，还有这个广东上海，任何一个地方的众生都能知道我的名字，是吧？他的意念，只要意念跟我普贤行愿挂钩了，就行。那我要去见他就很难，但是我愿是无障碍的，知道吧？所以愿的力量度众生非常广，是吧？所以普贤行愿不可思议，它与十方世界无障碍的。跟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接上，啊，行为度众生最少，信呢肯定比愿要少一点，但比行要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到大街去买菜呀，是不是？ 或者说这大概是走路啊，我要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啊，就是，那我说我这个信啊，行，我的行为就是弘法利生啊，或者是做持戒修行啊，让人赞叹啊，或者是准准行，行为上度众生是最少的，大家知道，所以我们出家是信愿利益众生是广阔无边，行为度众生最少的，但是我们眼睛都看着行为，没有信愿，知道吗？就是他对这个信没有，然后呢对愿没有，知道，所以呢就是这对行有，知道，就是说师父好有修行，大家都来了，哎，大家我的愿在那个发作，大家看不到，是不是？或者信我这个出家相，大家看不到，只看到我的行为，我要好大家就赞美我，我要不好大家就不赞美我，就是说，哎，是吧，是一千里百里来行的话就很难，是吧，信给愿就很难，就是说你在甘肃或者在很远的地方，是吧，信无障碍，愿无障碍，行有障碍，知道吗？行，你能坐飞机过来吗？就好多人过不了，因为日本人想到中国来拜我们的祖师，他对东方朝拜过不来的，但是信愿无碍，但是行为有碍，但是呢他们日本人呢朝东方拜，朝我们东方，朝东林寺拜，他一辈子就是拜到死都没见到，是吧，都他们那个时候没办法到中国来，你看很少日本人到中国来，但是他们对这个祖宗呢是特别礼拜，每次到东林寺他们拜祖师，他怎么拜啊，他这个头低着，头低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说他每次到大雄宝殿的时候念阿弥陀佛是低着头不抬头，啊，然后呢他往后退到后面，到了门槛边啊，偷偷地看佛，因为我记得日本那个朝圣嘛，他那个拜走嘛，行尸礼走嘛，他们的行为啊做得很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样，他的行为做得真的很标准，他在我们沙门进来以后上楼梯的时候鼻子都要挨那个他布了，腰弓着，然后头低着，把一把扇子手上，就是走到佛面前，在佛前拜完以后往后退，退以后呢退到那个大殿的两面拐角，然后偷偷地看佛，他是对佛这么恭敬，也就是说他们的出家人还是觉得我们他这边形状仪式啊做得非常好，也是按照我们过去古代的一些传承，所以对出家人呢有点恭敬，所以信愿成就比较高啊，行为啊应该是极少的，所以大家不要老是盯住行为，要盯住信愿。那么说你要盯着信愿，你见到出家自然远远就会摇拜，是吧，因为讲了身嘛，是吧，身披三世云衣，是吧，三世是这个衣，出家的这个衣，出家的衣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个衣披的在印度的时候叫三衣，五衣七衣大衣走衣啊。然后说这个五衣呢是这个五衣呢是这个劳作衣，就是干活的衣服，是吧，去干活，就是我们我看比丘尼他们都把这个沙弥也把衣服披在身上，这个衣袖是劳作衣，它不是礼佛的衣服，就干活时穿的，就印度的时候只要三衣就够了，就是说五衣不够，七衣再不够再大衣，因为有三件衣它就保证它已经暖很暖了，可以过冬天了。那说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五衣，过去古代的五衣呢是裤子，是吧，就是裤子，对啊，它是就是身上围着那个衣服，知道，那么说这个衣呢在中国这个衣是它是做法的，就是比较法了，其实我们这个衣在我们这边原三衣是不够的，所以就增加了好多衣，那我们穿的这个是明朝时代的衣服，明朝时代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大袖子还有长袍子，或者是这个它有带后面，那我们这衣上面有很多这些这个袍子上面有很多跟社会上不一样的，它有法的，比例来讲我们这个前面有很多五十三参，是吧，你们看我们出家人前面为什么那一块搞那么一块像补丁一样的那么一块，那个叫做五十三参，是吧，还有五十三条，五十三参， 那我说我们这个一上面不是有后面吗？有四个阶子，有四个阶代表四地，四地法啊。后面呢是代表啊，我们这个上面不带了一个两个袋子吗？这袋子叫真书二地，还书二地是吧？啊，大袖代表是乾坤是吧？就是说这个鞋子，我们这个鞋子叫一真法界，对吧？还有罗汉鞋，罗汉鞋呢叫六度，上面呢有六个罗，六个词叫六度，还是表法的，是吧？那说一旦表法了，就成为法器，法器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跟师祖穿的衣服它是有不一样的，知道吗？虽然穿的布子是明朝的这个形状，但是呢它已经变成法服了。就像我们寺庙一样，我们寺庙在前面进来的时候，那个台阶叫七步，对吧？你砍七步到哪里呢？到三门。三门是什么？叫苦，就是前面是比较苦，然后后面到天王殿，天王殿叫鸡，苦集灭道的鸡，对吧？这个鸡再进来以后，过那个大雄宝殿前面那个月台，前面有一十二步，那个十二步是代表十二因缘，是吧？然后少云院进大殿三步，三步是代表进三宝，进了三宝以后出去往后面走有一个两步台阶叫二地，然后再往前面走有十步，十步呢是代表十法界，然后再往这边走，走到后面到了我们这场叫五步，而五步是代表五分法身，然后五分法身建我们这个念佛塔，而这个念佛塔下面叫三宝，上面叫法宝尊阶，那个卧佛啊叫做佛宝，所以佛宝、法宝、神宝，所以三宝楼，所以三宝楼，你看整个的寺庙建过来，它都是有法，所以叫法器。所以中国人他就这样的安排，是让你看到寺庙为什么是佛所化，因为它是充满了法意，法在里面，不是乱做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衣服，那我们看到出家衣服，实际上不是这个其一。其实呢，出家人呢穿着这个大褂子啊，其实也具备了五衣的功能，有五衣七衣走衣嘛，他已经具备叫劳作衣，就是干活的时候穿的衣服。而那个衣服已经具备了，比例来讲，人随便脱一件褂子放在外面，你丢在外面，人家一定认识这是出家的衣服，是吧？叫眷恋所成，就是说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出家的衣服，就变成念，是吧？我这个念叫众念所积，就是很多人的念是出家衣服，是出家衣服，它就变成出家的衣服了。比例来讲，这个草很坏，我们这么多人都讲你好坏，你好坏，你好坏，这草就死掉了。这个草香，这个香好，大家都想好，那个它就很兴旺，证明说人的念会感召这个树啊，死也可以感召它后，也这个叶也是一样的。这个叶呢摆在外面说这是出家衣服，每个人都在念这是出家衣服。他说这个衣服真的就具备了出家的功德，具备五衣的功德，知道吧？所以我们出家做了沙弥以后要不要穿五衣呢？其实大家都穿的，怎么会没穿呢？你身上的短褂子就是五衣，就是五着衣，大众所念，大众加持出来的。佛衣是大众所念，十方世界的众人都在念这个是出家衣服，那就变成出家衣服了嘛？它可以随心所变呢，是吧？我们不要老是执着非要披这个衣服，这个衣服着法其实呢真正的具备衣啊，你身上的那个出家衣服又具备了出家衣服了。但是你们居士服呢，人家一看就是居士服，有人穿那个居士服是吧，那居士服也有加持力，但是呢肯定比我们的出家衣服要少得多啊。出家衣叫佛田衣，在家居士是代表信士，就是说你穿这个衣服呢是要亲近男亲近女，就是亲近佛陀的人，是这样的解释。所以呢我们这个衣啊，沙弥呢还没有受大戒之前呢，最好是不要披衣的，就穿着海青就可以了。这个海青本来就具备了五衣的功德，没有必要的非要，因为受上堂大戒之后这个五衣还是不穿的，还是穿个青三殿过堂穿，平时还是不穿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一般是穿着劳作衣。那说这个七衣呢，就是在佛面前拜佛的叫礼佛，就是在佛面前礼佛啊，礼祖师啊，或者是礼法师啊， 或者圣经呢、啊、是穿的这个旗衣，代表一种礼节啊。周衣是代表举止法事活动呢、啊，啊，披一下就是做个仪式而已。所以平时那个五衣啊，不需要去。看到一个出家师傅说，我出家了以后要不要披衣啊？你现在呢，目前呢，最好不要披。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受比丘戒，你披了这个衣服，人家对你喝掌恭敬，虽然是有功德，但人家怎么想很重要。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啊，有两个比丘是吧，那个比丘是个外道，是个外道，嗯，但是他有神通，他常常变现一个出家真妙的居长。那个沙弥呢是一个凡夫，一个凡夫呢，他就问这个，他说佛陀不知道到底有多么的庄严，有多么的这个。这个沙弥说，诶，他我看过佛陀啊，那佛陀是什么样子的，他我可以变了，我可以变给他给你看看。他就变成佛的那个形状，佛陀的形状他变出来了。变出来形状的时候，那沙弥一看到佛的时候特别感动，一个感动的时候呢，他就一下拜下去了，知道吗？一下拜下去了，因为他生佛想了，因为圣佛想了，那个外道呢，他不是佛，他受不了，知道吗？一拜拜下去，他就倒下去了。也就是说，你是沙弥，还不是比丘，人家把你当作比丘想，可能没有这个福报，知道吗？所以呢，你穿的衣服跟比丘是一模一样的，你又不是比丘，最好呢还是穿海青。等你说了比丘戒以后再披，这样的呢，人家不会把你当作啊、你是沙弥，没有把你当作比丘想。是吧？这样的呢，比较有法一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没有受戒的人呢，最好不要披，这个都是有依据的，所以大家要明白。嗯，三世云一，这个佛悲过海沙拉石，三世云一，云是代表无相的意思，知道吧？就是说，看是有相，求无相，我们就知道是佛心中。般若心中空心中变化出来的，它一定是空心的。你见到一，于人见佛，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披着这个衣服，它是有一个观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衣啊叫云衣。什么叫云衣呢？就是说，要观察这个世界啊是幻化的、虚假的。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所有的都是幻象的，是吧？你看菩萨，他也披不披衣呢？菩萨是不披衣的，菩萨披什么衣呢？色身相无触法就是衣，知道？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菩萨，有的人菩萨能不能披无衣啊？菩萨也不能披无衣，菩萨没有衣，它叫无相衣，它叫无相嘛。无相衣，所有虚空都是你的衣，知道？就是说，人家打你、骂你、说你，都是要附体衣，叫六道波罗蜜衣，知道吧？就以后你看到谁骂你，你是我的衣服，我的福音是清净的，你打我、骂我也是清净的。你要有这样的观想，你披了个衣，反而我把它站在外面去了，就是我披了衣没有观想、哦、我披了衣，然后呢看到人家骂你没反应，这样，哎，我现在明白了、哦、我出家是要无相衣，在一切处无处不在，原来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那就是一件衣服，是吧？你可以观想吗？你现在可以观想一下，就是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一件衣，披在我的念头上，我的念头就像虚空一样，进虚空变法界，因为色身相无处法进虚空变法界，然后这件衣叫菩萨衣，所以无处不在，所以这样的叫菩萨。那你说你有这种观想以后，哎，你发现到任何一个地方发现这个衣都离不开你，知道？虽然无衣出遍一切处，只有谁能看得到呢？菩萨能看得到，知道吗？我们也看不到，尊生也看不到，八地菩萨能看得到，他能看到佛衣，便一切处无处不在，对吧？所以说了菩萨戒，你心中有这个不坏的明珠啊啊！所以呢，你这样观想的时候，跟佛陀、跟菩萨就已经挂上钩了，无相了，是吧？无相却有相，一切一现前。你这样观想一下，你就发现你进入无生状态，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是吧？是成佛，无佛可证，自性就是佛，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都是袈裟。都是一变一切处，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那你不管是回家在家，自从受了菩萨戒以后，日到世间全是菩萨衣，全是六度万法，全是佛体， 啊，所以能看到的都是你的父亲，都是在供养祝福，啊，都是在称赞如来，都在广修供养，都是在忏悔业障，都是在勤转法轮，勤复居士，随喜功德，都是在恒顺众生，一切处都恒顺，都是袈裟了，怎么会不恒顺呢？不要你恒顺了，自己会恒顺的，一起自然而然，什么都会自然而显现出来，所以叫云一。一定要你要理解这件事情，只要你明白了这件事情，你打坐修行了，任何一个法都可以令你自己解脱。因为佛陀的法是刚才讲，就是说经过了六个次第，你们可以在六个次第的分析的时候，发现佛陀一念奢望机，他就说佛陀他的机尊生的无量无边的机啊，佛陀都印进去了，都印进去了，成佛像、虚空、寺庙、居士三宝，依照三密，或者说六根，或者说这个文字般若，你发现佛陀从方方面面的都透到我们心里面去。人说，如果你这样的闻法还不能解脱，还怎么样的才能解脱呢？所以闻到佛法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报。后面呢，佛为过海沙拉时，什么叫佛为？佛为过去是一个出家人。是南北朝的一个出家人啊，佛威他是有神通的，他常常从印度啊，从海上到这个我们这边来，从神通过来。达摩大师也是，是吧？达摩大师一根草过海到了我们中国，他是经过了好大一个遇到弯路，然后到了中国，是过了个江的时候，过了海的时候乘这个一楼渡江。他当时达摩大师不是到了梁武帝了吗？到梁武帝，然后梁武帝没有悟道，然后呢过江，过江以后到了个北魏，从北魏到少林寺，然后他是有神通，他坐在了一个地方，一坐就是九年，然后第二个就是会口，是吧？二种，然后把会口斗了以后，他就走了，活了100多岁。他走的时候啊，其实呢无来去。就是驮了一只鞋子走了，是吧？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也就是说，过去在南北朝的时候，很多出家都是有神通的，都飞着过来了。你看，在南北朝，当时南岳那边有一个出家人，叫做慧行吧，就是我们智者大师的师父，修法华经的，他的师父有神通，知道吗？他常常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但是那个道士啊，老是诽谤他，诽谤他，皇帝去抓他，结果抓的时候，从东门出来一个，南门、北门、西门都有一个他从空中飞到皇宫，后来呢，皇帝一看这个人怎么抓，抓这边那边来了，抓这边去，好多法师过来了，都是一个法师变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过去像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很多圣僧，我们讲叫异僧，当时很。这个我们出家人还没进入到中国体系里面来之前呢，很多印度出家人叫异僧。什么叫异僧呢？就是能变化，能飞来飞去的叫异僧，从空中飞过来，现在到中国来弘法。他知道佛法在中国嘛，中国跟大乘佛法有因缘嘛，常常就飞过来，叫佛配过海，就是常常从印度到中国来弘法利生。普甘印存机，普甘就是说，普甘就是去的意思。尊生有情，必然印经。我们出家人出家人常常印，在这个时代叫印附身的。现在好多人叫印附身。什么叫印附身呢？就是说我们的印附很麻烦，我们不能印附太多了。现在人没有正法的概念了，那印附是很辛苦的。哎呀，就是说回家去，师父，我请你吃饭了，我印附。师父啊，我叫你晚领啊，觉得那出家很少，中国人多啊。你像浙江那一带，为什么到最后出家不修行了呢？太应付多了，到最后变成习惯了，就是今天他讲的十人，明天他讲的十人，天天为他们超度，就变成应付神，就应付经忏去了，不应付法了。本来说出家有请法，我们就去铺请，去跟他讲法，令对方解脱。现在不是天天要应付他那些无聊的事情，这家里儿子要祈佛，那家里媳妇这个要求佛，那家里就是常常的这样的应付他们，就搞了一些非常非常无聊的事情，这样 我们觉得，你像我们现在都很多，师父给我这个加持一下，师父给我这个保佑我一下儿子上学，这个呢保佑这个谈谈这个，在我所信息里面太多了，因为我信息里面有七八千人，是吧？然后呢，有的要上学，有的要祈佛，有的丈夫生病，有这样的人常常要我给他回家，就这样。那你都要有的比较好的人，但我也会，一般我都不理他，就这样。所以这样的应付，我们出家人天天为这些事情应付，那多累呀，是吧？不敢应付一些利益大众，为了是为了说法，为了生死大事，啊，所以我们常常为法而去问，不要问那些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的事情耽误我们出家人。啊，实在是要问的话，也不要常常的问我。是啊，我们寺庙这么多，这么多人，你问一个别人也可以，就是不要老是盯着我。我们严管事也可以加持，啊，我们编个原文是这个出家时候都可以给你加持，你就求求他们保佑你们，你给我念三遍大悲咒，保佑我儿子上学。他们有时间给你念念，你老是我本来就很忙，还要我去做这些事情，不觉得很累吗？所以不要麻烦我，阿弥陀佛。